接下来，让我们把我们的心来听太子长老与我们分享神的话，主题是不要效法他们。
福音第23章，第13节一直到第22节。那我来读，大家来听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，自己不进去，正要进去的人，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，勾引一个人入教，既入了教，却使他做地狱之子，比你们还加倍。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，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，这算不得什么。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，他就该谨守。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呐，什么是大的？是金子呢，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？你们又说，凡指着坛起誓的，这算不得什么；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，他就该谨守。你们这瞎眼的人呐，什么是大的？是礼物呢，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？所以，人指着坛起誓，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；人指着殿起誓，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；人指着天起誓，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向你祈求。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可以读到你的话，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真理。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今活着。不是效法这个世界，不是效法世上的人，不是效法那些不在你里面的人。主要我们如今活着是靠你而活。求你让我们可以活出你的生命，可以活出这样的榜样，成为你的见证，让我们可以让别人也这样效法我们，如同我们效法你一样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我第一次拿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呢，还是非常恐惧战惊的，因为呢，不知道该怎么讲。啊，这一段的话呢，是耶稣非常严厉的指出呢，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的问题。所以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呢，也恐惧战惊的去思考，到底这个经文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感谢主，我总是觉得呢，每一次轮到我讲到的时候，这段经文呢，都跟我有关。尤其是这一次呢，我开始准备经文的时候呢，就看看上文，看看下文。看到上文的时候呢，这里说，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，搁在人的肩上，但自己 一个指头也不肯动。我说：“哇，多么熟悉的声音呢！”我妻子经常是这样对我讲话的，并且呢，现在找到了圣经的依据。所以我自己就在想，这个经文，这些经文，好像就是对我自己说的。所以我今天呢，是跟大家一起去思考、去学习、去明白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的这段信息。我相信，不仅对我，对大家，也都有帮助。我今天的主题呢，叫做"不要效法他们"。这个"他们"是谁呢？是指的文士和法利赛人。但是呢，很有意思的是，这一段话哈，我们可能会经常以为呢，是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讲的。但如果大家仔细去读的话呢，我相信上一周朱牧师也给大家铺垫的非常的详细了。在第一节的时候，这里是怎么说的呢？说那时，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。所以这让我们看到接下来的听众啊，不是门徒，不是文士和法利赛人，是众人和门徒。门徒是跟随耶稣的人，他们不是法利赛人。他们是信耶稣的，并且呢是听耶稣教导的人。耶稣对他们讲话。同样的，今天你我没有一个人是法利赛人。我们呢，说实在话呢，也没有法利赛人的本事。但是呢，这段话却是耶稣对你我说的。耶稣说呢，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。当说到"行为"二字的时候呢，好像我们呢，给我们一种感觉哈，是在做什么事儿。你呢，不要做法利赛人做的事，要做呢，他们所讲的，他们能说不能行。但如果我们再往后面看的话呢，你会发现，耶稣讲到呢，那些关于公义、怜悯、信实，他们反倒不行了。意思是什么呢？这里不是在做事情。这里讲到法利赛人的行为，是在讲法利赛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种人，他们自然干出来的事情呢，是什么样的事。法利赛人是什么样的一类人呢？好，我也仔细听了上一周朱牧师的信息，啊，非常有收获。他们是一群非常骄傲的人。这里面讲到呢，他们喜爱筵席上的首座，会堂里的高位，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，称呼他拉比。拉比就是老师。这些人呢，他们在以色列人当中呢，是德高望重的。论到知识，他们熟悉圣经；论到权柄，他们有解释的权柄，他们有教导的权柄。很多人呢，都要听他们的讲论。但是，法利赛人又是怎样的一群人呢？这里说，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，他们是要叫人看见的。他们呢，在人前，按照我们现在的话说呢，给自己立了一个人设。 是这个什么样的人设呢？是人生导师的人设。当我们说人设的时候呢，不是说这个人呢，他好像有这样一个老师的名称，他就不做老师的事情，而是说他这样讲，他这样做这个人设的时候呢，是对对方有期待的。他期待别人呢，把他当做老师。什么意思呢？他期待所有的人呢，都觉得他什么都懂，什么都明白，什么都能做判断。他们呢，好像就是神一样的存在，这是他们的期待。法利赛人呢，是骄傲的人。上周的信息呢，最后讲到，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，句就成为了接下来所有讲论法利赛人和文士呢的一个总纲。他们是什么样的人？是自高的人，是自己觉得呢？是要做师傅的，是期待别人呢，把自己当做师傅来尊敬的，是这样的人。耶稣说呢，不要效法他们。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经文，13节说：“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，有祸了。”我仔细查了一下，这个有祸了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直接说结论，这个有祸了，不是耶稣对法利赛人的咒诅，好像呢，法利赛人之前原本呢是没有祸的，耶稣一说呢，他们就有祸了，或者说呢，耶稣希望降祸于法利赛人和文士，这些说法都是不对的，是不准确的。有祸了，是说这个祸患临到他们了。有祸了，耶稣讲的是一个事实。耶稣说的是一个警告，或者更确切的说呢，是一个宣告。耶稣不是说呢，期待、盼望一个祸患临到这群人，而是这群人因着他是这样的人呢，他们已经在祸患当中了。耶稣把这个事实呢说出来，并且呢，当我们看到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呢，我们可能会给我们一种感觉，他是对着法利赛人和文士讲的。那事实可能也是如此，有可能当场呢，有一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呢，就在这些众人当中。但是，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第一节所说的，耶稣是对众人和门徒所讲论的。也就是说呢，耶稣要让门徒们知道，这样的人，他们是已经在祸患中的人的。在耶稣没有讲这样的观念之前的话呢，我相信没有一个犹太人敢这么想。这些法利赛人呢，他们在高位，他们穿的衣服呢，都是特制的，他们把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，衣裳的穗子做长了。当人们看到他的时候呢，你就觉得跟自己不一样，比我们高一等。当他们讲论的时候呢，哇，就带着学究的气息，哇，就带着自带老师的加成。所以，耶稣没有点出来他们是假冒为善之前呢，我想没有人会这么想。大家很自然的就以为呢，好像这样是最好的， 这个就是榜样。甚至呢，我相信门徒当中和这些众人呢，都有些羡慕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，期待因为跟从耶稣呢，是不是有一天好像自己也可以呢，成为这样的教师，可以被人称作拉比。所以耶稣说呢，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，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，你们都是弟兄。因此，耶稣这样讲呢，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。首先是呢，让门徒们马上意识到，哇，为什么耶稣这么讲？这群人不是很受人尊敬的人吗？但是耶稣说，你们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。所以这里面呢，耶稣不是在咒诅他们，而是在指出这个事实，是让众人也看到这个事实。什么事实呢？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的。那么今天呢，会从几个方面去思考，这里面的假冒为善到底指什么？假冒为善，是说在用一个假的方式做善事吗？好像不是。所以耶稣这里有解释，为什么耶稣说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呢？他们是假冒为善的。耶稣说，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。自己不进去，正要进去的人，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。哇，这个事情好像是很严重的，因为我们今天讲到呢，传福音，我们是希望更多的人呢能进到天国里面，怎么会还有一种人呢，自己不进去，也不让别人进去呢？那我们一想，这样的人呢，肯定是有大问题的。但我们仔细去读的话，哈，我们会观察到一些细节。这里说，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，是不是说法利赛人他们有权柄，可以关上天国的门，也可以打开天国的门呢？不是的。这里讲到你们正当人前，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他们本是熟悉圣经的一群人，他们本是更有机会呢，明白真理的人。他们是在人前的人，他们本身呢，是更有希望呢，明白真理，更有希望认出耶稣是基督的。因为他们熟悉圣经，所以这里说呢，因你们正当人前。如果去读的话，好像呢，他们呢离天国的门比一般的人都要近。但很可惜，他们做的事情呢是相反的。他们有没有进去？没有。他们不但自己不进去，正要进去的人。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。当法利赛人看耶稣的时候，他们看到的是什么？是拿撒勒的一个木匠的儿子。他们看到的是什么？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从来没有在犹太人的学院里面读过书的人。他们看到的是什么？他们看到的是这个人没有跟着任何一个教门，没有师从任何一个拉比，这个人是没有背景的。他们看到的是什么？他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位呢，从来没名不见经传的， 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？所以法利赛人在自己的判断里面，在他的骄傲里面，就给耶稣定死了。这人一定不是弥赛亚。他自己不信呢，也不容别人信。这就是法利赛人呢，耶稣批评他们假冒为善的地方。假冒为善，为的是不是善呢？不是善，反而是恶。所以这里面讲到的假冒为善。到底是说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一群怎么样的人？他们凭仗自己的知识，凭仗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呢？他们是骄傲的。他们不接受耶稣是基督，他们也不容别人称耶稣是基督。这里面呢，给我们一个反思。你我不是法利赛人，但是你我呢，不在基督里的时候，我们的行为会不会呢，拦阻别人认识耶稣是基督？我们不在基督里的时候，我们所带出的骄傲，我们所带出来的期待别人呢，看自己。是一个什么都懂的老师，这个时候呢，对方是否会因为我们呢认识基督呢？耶稣说：“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，也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，也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，你我。”只有在基督里，才有这种谦卑的心，才能把人呢带到天国里去。否则呢，你我若是效法法利赛人的行为，所带出来的影响，很有可能呢是类似的。因为我们当讲到法利赛人跟文士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忘记，他们呢。是有话语权的，他们的讲话呢，是有很多人听的。若耶稣不这么讲的话呢，大部分的民众呢，都会认为法利赛人是很了不起的。但是耶稣直接就指出呢，他们自己不进入神的国，正要进去的人，他们也不容他们进去。是什么阻碍了福音的传播呢？是什么阻碍了神的国呢？你我若不在基督里，若不活出基督的样式，若不活出这种谦卑柔和的心的话呢，很有可能就中了法利赛人的毒。我记得我们以前曾经去过一个教会，曾经听一位弟兄讲过呢，这个教会之前有一位长老，这位长老呢也是德高望重，但是这位弟兄呢有一次称这位长老叫做某某弟兄，当他这么一讲的时候呢，对方没理他。他以为可能对方没听清，所以呢就更大声的去讲某某弟兄。没想到对方呢就很生气，让他说我是某某长老。我相信呢，这位长老呢，他是认识耶稣的，他是相信耶稣的，但是在那一刻，他没有活在基督里。当他这么讲的时候呢，那个弟兄后来告诉我，他很受伤， 他很受伤，因为他当他说某某弟兄的时候呢，他是带着很真诚的心去讲的，他是把对方当做呢一家人去讲的，他甚至是很谦卑的在讲的，他是带着爱去讲的，但很可惜，他得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回应。甚至当时他自己呢，都觉得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看到法利赛人的教，法利赛人的行为是有可能在你我的教会里面呢，产生出来的？那我之前听到这段弟兄跟我讲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呢，没有太大的反应。直到后来呢，我自己也成了长老，好像别人称我是弟兄的时候，我的确会想一下子，哎，他怎么没有称我为长老呢？感谢主，这段经文呢。是对你我的一个提醒。你我到底是谁？长老这个称号固然重要，这是神赐给人去牧养教会的，去牧养他的群羊的。但是你我会不会呢？因为一个头衔，因为期待别人对你的这个称呼呢？中了法利赛人的毒了，为什么呢？你期待对方假设自己呢是了不起的，假设自己呢是配受这个称呼的，假设自己是什么都懂的，是可以做别人导师的。你我在这个时刻是在把人带进神的国呢？还是不容别人进神的国。后来这个弟兄说，他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明白啊，自己跟神的关系。感谢主，神有他的怜悯。但是，我相信越是像我这样会站在讲台上去讲话的人，越要小心。因为你我一讲话呢，如果就带出那些自私的、自我的这些东西的话呢，都是会影响到其他人的，是没有把人带到神的国的，是把人带到自己面前，而不是带到基督面前。15节说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走遍海洋海陆地，勾引一个人入教，既入了教，却使他做地狱之子，比你们还加倍。哇，这又是一段呢，耶稣讲，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。那其实接下去，如果大家去看的话呢，一共数下来有7次，耶稣讲有祸了啊。有时候我们也管它叫做七祸，好像是跟前面所讲的八福有一个对应。甚至今天有位弟兄，我跟他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他还打趣的说呢：“你看，神的福要比神的祸多一个。”但事实上呢，我们讲到八福的时候，我们相信弟兄姐妹都已经明白了，八福讲的是八种人吗？不是，八福讲的是一种人，基督里的人，有这样的福气。同样的，这七祸讲的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八种行为吗？七种行为吗？不是的，是讲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这种人， 这样的人就已经在这样的祸里面了。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说你们走遍洋海陆地，勾引一个人入教，既入了教，却使他做地狱之子，比你们还加倍。有没有感觉这两个祸所描述的现象是完全呢对应的？前面讲到他们站在天国的门前怎么样，自己不进去，也不容别人进去。现在这里又对应的是什么呢？他们勾引人入教呢，做地狱之子，比自己还加倍。耶稣是怎么描述他们勾引人入教的？哇，非常的形象，对不对？走遍洋海陆地，好像是他们能走到的地方呢，都去了。目的是什么呢？是传福音吗？不是，是勾引一个人入教。为什么说不是呢？说既入了教，却使他做地狱之子，比你们还加倍。法利赛人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？他们是不是服侍得很拼命啊？哇，如果如今我们有弟兄姐妹走遍洋海陆地去传福音，好不好？太好了。但是这里说呢，却使他做地狱之子。什么是地狱之子？这跟前面天国之子呢是相对的。什么是地狱之子？是比你们还加倍。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像他们一样自己一样的人，他自己是个骄傲的人，他带出来的门徒呢，也一定是骄傲的，并且比他还骄傲。他自己想要受呢人的荣耀，这些跟随他的人呢，羡慕的恐怕也是这个东西。自己成为了他们之后呢？就更希望得到更多的人的荣耀，就是还加倍，就是让这样的一个法利赛人的教呢，被散发出去了。耶稣说：“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。”这是什么教？这个教母的这个教啊，就是要防备呢，他们这种不信的教。防备这种不在基督里面的这种生活和这种生命啊！最近呢，我妻子解锁了自己做面包的这个技能。做面包呢，我现在才了解到，最难的一步不是烤，是发酵。那因为有一次呢，就在上周，我妻子做了一次面包，做得很成功。才一开始发酵的时候呢，就一点点的面，放在一个大大的盆里面。但是呢，需要一个比较温暖的地方。左找右找，哎，看见我们家呢，这个微波炉是一个保温的地方，所以他就放一个盖子，在那个大盆里面。然后呢，再把这个盆放在微波炉里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突然我妻子尖叫起来。我冲过去，发生什么了？发酵的太成功了，他拿不出来了。他使劲拿，我说我来弄，我一个人弄也没拿出来。我们两个人。花了几分钟的时间，才把这么一大锅发酵起来的全拿出来了。哇，那个时候我们就感叹啊，这个酵的威力很大。你们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。 为什么耶稣这么说？法利赛人是有影响力的，一点点，众人看到，我也要这个，他就变成比你们还加倍。你我要防备这样的教。举个例子，你我的教会呢，经常有新的朋友来。当有新朋友来的时候呢，大家都是很开心的，巴不得呢多一些朋友来到我们的教会当中。他来到教会的时候，我们的开心，我们要想一想，我们到底为什么开心？我们开心呢，是说，哇，终于呢，我又可以找到一个学生了。我又有一个徒弟了，还是说呢？哦，我又多了一个肢体，是说，哦，我终于呢，可以，它里面呢，一定呢，有一些呢，是我没有的恩赐，还是说呢，我的头脑里一定有一些知识是他没有的。当我这么说的时候啊，其实这些想法我自己都有，因为我在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呢，我就在想，为什么耶稣不断的在指出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问题？这说明这个问题呢，是个很顽固的问题。虽然你我呢，是信耶稣的，就像耶稣的这些门徒一样。但是，在行为上，我们会不会不知不觉的呢，就效法了法利赛人的行为？当我们看到一个新朋友的时候，我们是期待我们一起来服侍，这是我的肢体，这是我的家人呢？还是哦，我又多了一个门徒，我又多了一个呢，可以听我讲信息的人？你我都要小心。16节，耶稣说：“你们这瞎眼领路的，有祸了！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，这算不得什么；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，他就该谨守。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呐，什么是大的呢？是金子呢，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？”这里我们看到，对于假冒为善呢，有更深的一个解释。刚才我们说到假冒为善，并不是呢用假的做法在做善的事，而是呢这个假冒呢根本做出来的不是善的事，是在用善的名义呢，打着善的招牌呢在作恶。什么是假冒为善呢？这里边有一个更深入的解释，说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。说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呐，什么是大的呢？当耶稣说他们是无知瞎眼的时候，这个假冒为善该怎么理解？这个假冒为善有一个更深的意思，就是说呢，这个假是因为他们对善、对真的无知，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真理，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善的，他是瞎眼的，他是瞎眼的，却做什么事呢？做领路的事。哇，一个瞎子可不可以领路啊？如果瞎子领路，会变成什么？不仅他领的人掉到坑里，他自己也要掉到坑里，对不对？我呢，对路是非常的，叫路痴。我即使呢看着 GPS， 都会开错。所以呢，有的时候我妻子开车，我说应该这样走，应该那样走，我妻子就很反感。为什么？就如同瞎眼领路一样，我自己呢不认识，但是呢，我要教他，我要引导他。我们仔细去看这些法利赛人呢，他们讲这些话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句式。这是什么句式呢？说凡指着殿起誓的，这算不得什么；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，他就该谨守。法利赛人是在对谁讲这话？他是对自己吗？不是。他是在教导众人的时候呢，讲的这个话，他是以一个老师的角色，以一个带路人的角色呢，去讲这个话。这话听起来，像不像是一个教条、一个标准、一个律法？意思是说呢，什么什么什么算不得什么，但是。其他，但是呢，只是什么东西呢，就该怎么样了？我们看一看耶稣是怎么说的哈，说什么是大的呢？是金子呢，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？从世界的价值观讲哈，造殿用的材料，恐怕最贵重的，的确是金子。所以，当法利赛人这样讲的时候呢，他是用什么观念在讲？他是用世界的价值观呢，在衡量一个属灵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他说呢，你们这些起誓的人呢，指着殿起誓的算不得什么，但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，他就该谨守。法利赛人靠着自己的这个知识，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呢，他在教导。但耶稣是怎么说的呢？说什么是大的呢？是金子呢，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？金子放在家里，跟在圣殿，一不一样？不一样了，为什么？那是神的殿里的金子，是什么让这个金子成圣的呢？是殿。那又是谁让这殿成圣的呢？因为是神的殿。所以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突然明白，哦，原来法利赛人呢，是在用世界的价值观在教导的，并且他们这样教导的时候呢，还觉得自己很对的，要不然他不会说呢，只是怎么样呢，就该谨守。法利赛人不仅教导关于积殿和殿里金子的事情，还教导什么呢？凡指着坛起誓的，这算不得什么；只是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，他就该谨守。同样的。很可能呢，在坛上所献的祭物呢，是宝贵的。从世界的角度去看的话呢，它是花重金买来的。而这个坛呢，可能呢，并不是用重金打造的。这是法利赛人的看见，这是世界的价值观。但是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，什么是大的呢？是礼物呢，还是那叫礼物成圣的坛呢？当耶稣这么说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明白，法利赛人其实对于属灵的事是毫不了解的，是完全无知的。他们是在用世界的角度呢去解释，并且呢仗着自己有权柄呢就去教导了，可不可怕？ 你我呢，会不会做同样的事情？我仔细的思考了一下，我觉得在我自己服侍的时候呢，经常我的心里面是用到这个句式的。有的时候我就在想，说呢，诗歌敬拜的时候迟到，算不得什么。只是一讲到开始之后呢，你就不能迟到了。当我这么想的时候，我是在用什么标准在判断？难道诗歌敬拜不是敬拜神吗？难道只有讲道的时候才是在敬拜吗？你我有的时候呢，可能这句话呢没有说出来，但是呢，你我对自己的教导呢，恐怕这个影响力要比牧师、长老的教导影响力还要大。我曾经呢，在讲台上，曾经还这样说，我对奉献呢，自己现在回想起来，有一个非常错误的教导。我曾经说呢，旧约呢讲的是十一奉献，但在新约呢讲的呢是甘心乐意。当我这么讲的时候呢，自己觉得没什么问题，但是听到弟兄姐妹讨论的时候呢，我汗就下来了，因为弟兄姐妹的理解呢，就是说呢，十一奉献算不得什么。只要你奉献的时候，不管你奉献多少，是甘心的就好。你我呢，在用这个句式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警察到呢？有没有警觉到，这是法利赛人的教？是谁在评判什么算不得什么？是谁在评判？只要怎么样，就要怎么样，不是你我。你我没有这个权柄呢，去教导这个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时代啊，不像在过去，好像法利赛人一讲呢，很多人就认真去听，就马上服从。这个时代。你我的法利赛人的那个教导，可能就是你我自己。往往呢，你我呢，就会用这个句式对自己讲话。我曾经就跟自己说，得罪弟兄姐妹算不得什么，只要不得罪老婆就好。当我这么想的时候呢，我还觉得挺对的。但是这是不能说出来的。你我心中呢，是不是像法利赛人一样，有不同的标准？这些标准都不是属神的，这些标准都不是从神来的。当我们按照这个标准对自己讲的时候，并且把这样的标准这样去活的时候，就是瞎子在领路。弟兄姐妹看到你我这样活的时候呢，他也会照着去做了。其结果是什么呢？你我都没有活在基督里。耶稣说：“不要效法他们。”你我是不是呢？不知不觉的。就用一些这样的方式呢，安慰自己。就用这样的方式呢，为自己定下了一条一条呢，律法去遵守，而不是在基督里呢，得真自由，得真释放。当耶稣讲呢，法利赛人有祸了。耶稣不是在讲呢。这个每一个法利赛人呢，都是这样的。耶稣也不是在说呢， 法利赛人是没有盼望的。耶稣更不是在咒诅法利赛人，而是他们这样的人所带出这样的行为以及这样的影响，是神不喜悦的，是对你我呢有影响的。我思考到这里的时候呢，就想到一个法利赛人，保罗，他曾经呢。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，你说他有没有走遍洋海陆地去服侍？哇，有的。当他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，他不知道耶稣是基督的时候，他看斯提凡被杀，非常的开心。哇，终于不会因为这个人呢，其他人受影响了。他自己也是身体力行，他为什么要去大马士革的路呢？因为要去到那边，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呢，都抓没了，都抓不到了，都已经抓够了。现在，基督教呢，好像像瘟疫一样的传播到世界各个地方，他要动态清零，去到各个地方呢，把那些基督徒抓回来。你说他热心不热心？很热心。当他看到基督向他显现的时候，圣经说，保罗的眼睛就看不见了。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。同时呢，对于法利赛人这位保罗这位法利赛人而言呢，又极具象征的寓意。当他的那个时候呢，他瞎眼了。当他眼睛再打开的时候呢，他就跟随耶稣基督一生服侍主。他不再做那个瞎眼领路的人。你我如今呢，没有一个人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利赛人。但是，法利赛人的教，法利赛人的行为。法利赛人的心态，可能在你我当中，甚至我们每天过日子的时候呢，可能都会受到影响。就是这样的一位法利赛人，这位保罗呢，他在哥林多前书当中是怎么说的呢？10章33节说，就好像我凡事叫众人喜欢。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只求众人的益处，叫他们得救。当保罗跟随基督的时候，保罗就可以活在主基督里，不求自己的益处了。他曾经可能像法利赛人一样呢，喜欢别人称自己是老师，但他现在却有为父的心。他可能曾经呢。是希望呢，用知识，用自己的能力呢，来服侍，但现在呢，他可以用基督的生命去服侍。所以，我们这个标题叫什么？不要效法他们。这个他们指的是谁呢？是法利赛人。但是，这样的一位法利赛人，这位保罗，他接下来说到。你们该效法我。保罗为什么敢说这样的话？因为他说：“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”我们效法基督，就是效法他的那个柔和谦卑的心。因为你我呢，已经是这样的人了，就要警醒。不要受到呢那些法利赛的影响，因为你我不是那样的人。不仅如此呢，我们也要意识到这个影响呢是有很严重、很严重的后果的，会对弟兄姐妹有伤害的，会阻拦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呢不能进到神的国里。你我像保罗一样，可以说呢。我们可以因着我们活在基督里，我们可以说， 你们该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让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知道你的话是圣洁的，你的话是有力量的，你的话是合一的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。如今你借着你的话提醒我们，让我们明白法利赛人是怎样的人，让我们明白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怎样的新生命，是怎样宝贵的生命。我们感谢你，因为这样的生命是世界上没有的，这样的生命是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可以活出来的。求主保守我们，让我们不效法那法利赛人的行为，让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可以同为弟兄，同为肢体，因为我们只有一位父，一位老师，就是我们坐在天上的父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